49页的从第一行开始哈，他说，科学家探查一个白痴或天才的大脑，只会找到脑子本身的有形物质，他不会发现一个住在脑细胞里的概念。你可以试着传达一个概念、感觉或其效果，但是无法像你看到那张椅子那样的看到它。可是呢，只有一个傻瓜会说概念的存在或否认概念的重要性。简单来讲，就是你用科学医学的方法把脑袋打开，你其实看不到概念，看不到思想，没错吧？那你也没有办法在脑子里面找到任何一个梦的所在。你世界之固体物质是感官作用于内在活动次元上的结果，而那个内在活动次元的存在就如一个概念或一个梦的所在的那个样子和那样的合理，却也同样令人干焦急的隐藏着。他在讲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梦，其实你在你的肉体上面找不到它的踪迹，你不可能借由开刀把脑打开而找到说你梦到底是在哪里发生的，你的思想到底存在我们的这个物质肉体里面的什么样的部位。他在讲这个东西。可是你并不会否认你的确每天晚上都在做梦吗？那究竟我这个人明明在这里，可是为什么晚上做梦的时候我在可能在雪士达山？那究竟这个梦境它是它有没有一个具体存在的地方？那我们的思想假如还没有具体化出来的话，我们的思想究竟存在我们的哪一个位置上？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对不对？他在谈这个。可是也许我们开刀看不到，可是不代表它不存在。你有没有随时随刻受着你的想法的影响？而且你每天晚上一定都做梦，那究竟做梦的一个地点在哪里？接着你很容易看出种子带来了大地的果实，它们各有其类，没有一粒种子与另外一粒完全相同，但一般而言有一些用来统合它们的品种。所有的种子都不一样，即便是橘子的种子，每一颗下去的种子所长出来的橘子都不是同一颗。那橘子跟香蕉跟凤梨它们也不会搞混，对不对？可是它们都是从种子慢慢长大的，虽然种子可能长得也不太一样，长得也不太一样。那他这边在讲你不会把一个橘子误认成为一颗葡萄，以同样的方式概念或是思想形成盖瓜的模式，而把某种事件带到你们的世界里。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很多想法，可是呢，有没有每个人依着他自己个人的模式，他的想法会产生那样的一个实相，是因人而异的。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生活不一样，明白？每个人的遭遇不一样嘛。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些可能类似的想法，但是我们可能会经历不同的结果。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模式指的是个人性，个人性的模式，就像你看，同样的种子播种下去，可是它不会长出同一个水果，对不对？甚至葡萄的种子跟橘子的种子是不同类的，但是呢，它们也都是从土地里面慢慢长出来的。大家了解它的意思吗？就像是我们人，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想法，而且我们可能有些想法还蛮类似的。我跟你有一些相同的想法，甚至相同的想法，可是结出来的一个人生的实相有没有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因为还是有他所谓个人性的一些模式，有一些有这种规范，无形的一个规范。那这个规范其实是来自于你这个人的一些个人性的模式，所以即便我们的想法一样，但是不见得有一样的结果，是不是？那接着他说，就此而言，你们的思想与情感播种了物质实相，带来了所有的具体化，你们在政治上相当顺畅的运作，而居住在乡村、城镇、州郡等等里面，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习俗与当地的法令，这些完全不会影响到土地的本身。他在讲，他其实这个刚刚讲美国了，因为这个资料从美国来的。那你看美国有这么多州， 啊，每一州有他们各自的法令，啊，有他们各自的一些这种规定。可是就他们所存在的那个土地的本身有没有差别？那个土地没有差别哦。可是你顺着一个政治上的运作，每一州有他们特殊的风土民情，有他们特殊的一些政令，啊，其实跟土地本身没有直接关系。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那他说他们是为了实际目的而被这么称呼的，实际什么目的？为了整个国家管辖的方便，有一个国家的政令。但是他也开放某部分，让各个州有他们各自的不同的规定，好，因应他们当地的一个需要。啊，所以他们在运作的时候，虽然各有各的一些运作方式，可是事实上呢，也没有太大的一种这种影响，因为他们在一致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全国的一个政令之下的一种分属的其他的一些啊这个地方的一些地方政府的一些规定。好，可是他在表达什么？他说啊，他们是为了实际目的而被这么称呼，而在一个层面上暗示了意图或联盟的组织，他们是政治性的模式，无形却非常有效。啊，那也就是说我刚刚讲各州有各州的一些不同的法令规定啊，因应当地的风土民情。好，啊，那这样的一个在执行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他们在这一州里面有他们自己这一州人民的一些意识状态、思想状态、他们的意图，啊，所以他们有他们特殊的一些规定。好，啊，他们是政治的模式，无形可是很有效。可是呢，人类的思想与情感也被组织或自然的组织他们自己，成为旺盛的多的无形的精神模式，啊，精神的模式。好，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哈，人类的思想与情感也会被组织，好，那或自然的组织他们，有点像是啊，你看各位，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同学，我们多少都有一些类似的想法，好歹每天都被催眠说信念创造实相，好，我们每个人都有对我们喜欢的这些理念，我们都有一些类似的一些想法，好，后来我们就组成了一个，你看这样的一个组织。比如说赛斯教育基金会，会参与这个基金会的每一个人多少都有一些类似的想法，而且也喜欢这样的一些想法，也喜欢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会组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团体。好，那你看像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内在其实也酝酿了很多我们说无形的精神模式。各位，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现在碰到生命的问题，我们很自然的会想说，信念创造实相，有没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念？我们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实相？啊，这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的一种精神氛围所塑造出来的一种模式。啊，大家可能都会有类似的这种思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对不对？好，那接着看，每一个人的思想流进那个构造里，形成了大地心灵大气的一部分，由那个大气流出来那自然的地球模式，你们的季节连同他们所有的变化与效应均由其浮现。那这个地方是在讲这个，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团体里面，我们会被酝酿出一种心灵氛围，会吗？刚有讲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类似的一些思考的模式了，好，我们对人生里面发生的事情也有一些可能跟其他组织其他环境里面他们的一些思考习惯不太一样的一些方式，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有没有形成我们这个团体里面的一些心灵的氛围？有，而且会不会也制造了我们这个团体里面的某些事情的发生？好，比如说我们要到赛斯村去办这个活动，我们有没有在营造一个心灵的氛围，然后要让它具体的呈现一个事件，而同意的人支持的人，有类似想法的人，他们可能就会去参加，他们就会去参加这个赛斯村的活动。好，那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灵氛围，它可以塑造成在这样的一个实质的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的一种影响力，开始有一种影响力来了。你们从来不是天灾的受害者，虽然看起来可能是如此，因为你们都在其形成中插上一手，你们创造性的卷入与地球的循环，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你出生或死亡，但也没有一个出生或死亡真的是孤立的事件， 这是整个地球参与其中的事件。再次的，一个人来说，每一个族类关怀的不只是存活，更是其生活与经验的品质。好，那样说的话呢，天灾最终的结果就是改正那个先前破坏了所希望之生活品质的情况，因此做了一个调整。好，他又在讲，你看在同一个地区里面后来发生的天灾，有没有跟居住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居民的一些想法情感有关系？好，那他们酝酿出来的一种心灵的氛围，后来慢慢形成当地的一些气候啊，当地的一些大自然的一些现象。后来他说，天灾的发生就是在那个地区的居民，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品质下降，好，他们有一种共同的一种心灵氛围慢慢酝酿的。假如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你后来也觉得你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结果这个区域里面的居民，大家集体的都感受到生活条件越来越差，会营造什么样的氛围？不快乐的氛围啦，生命品质下降的担忧啊，然后这个氛围慢慢凝聚成一个影响到大自然里面去的一个大地的心灵气候。后来这就是发生天灾的原因。好，在这个地方有一些特殊的这些，我们说大自然的一些气候的异常啦，好，或者说一些天灾的发生，好，都跟这个区域的这些人民有心灵上氛围一种所酝酿出来的一种结果有关系。好，酝酿出来的结果，所以那样讲的话，天灾最终的结果就是要改正这样的一个生活品质。好，希望能够在这里生活，好，假如有一个调整的话，好，那当地的居民他们的内在里面的感受有得到了支持满足，那么这个地方的气候也会开始做一些调整。所以这个天灾是在提醒住在当地的这些人民的一个心灵现象是需要开始调整。好，这就是你看我们人类内在的思想情感有没有投射到外，影响到大自然的气候。好，那你也会发现居住在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人，他们那里的气候是不是都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好，会有特别，像我们岛国，好，我们这些岛国的这个居民哈，其实在求一个大自然的生存的条件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好。好，这也是后来有些岛国你看为什么要去侵略别的国家，好，想去扩展他们的土地，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这个自然的生存条件没有那么的好。而且像我们这个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你看什么最多台风。好，当然我们说大自然的气候，可是你会发现那个台风不见得在每个区域发生的台风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我最记得我们台湾在前几次的台风都说很大的台风，有没有？可是都转弯了，有没有？都转过去了。可是有些地方啊，这个当面这个首当其冲，后来就造成了很多的损伤。好，特别像菲律宾，有没有？好像菲律宾还有哪里比较大的一个损伤？好像日本，还有呢，在去年，在我记忆里面，好几次说很大的台风，可是每一次到了台湾，有没有突然就转向了，就转弯了，后来都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居住在台湾的人民的心灵气候怎么样？有晒日晒哈。哈哈晒出一波不吧？好，那我们就会留意，也许住在这个台湾的这些人民的心灵的氛围，其实调整的比较快，有没有调整的比较快？好，虽然我们的外在现象好像发生很多的这种冲突，好，可是这个冲突无非也是在做一个内在心灵调整的机会。好，我们发现越大的冲突调整的这个机会越快，来得越快，有没有？很多隐而未显的一些问题会因为这些冲突而凸显到台面上来，能够到台面上来我们才看得见。所以各位，我们个人内在要不要那么害怕冲突？当冲突来的时候是我们能够面对而且解决问题的时机，所以不要害怕。比如说疾病，它就是带来一个能够改善健康的很重要的机会嘛。 好，假如你没有生病，你很多的这种生活模式，你的习气没有机会改变。好，一个非常具体的发生在你身体或是发生在你环境里面的事件，好，那你看我们从暂时的角度来看，我们就知道它带来一个调整的好结果。假如没有出现到台面上，你可能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是你内在还是一直隐隐约约的感受到一种压力跟不舒服，对不对？好，接着啊，那些受害者选择在心理与生物的层面参与那些状况。举例来说，有许多罹难者若不是如此，也许会死于长期的疾病。在细胞层面上，这种知识是可得的，而以某种方式通常在梦里给了那个人。这并不需要随之以有意识的理解，因为许多人知道这种事，同时却假装自己不知道。你知道他这一段在解释什么？好像你看那艘船，有没有南韩的那艘船？上次就有人问这个问题嘛，我没有马上去讨论，现在就在讲啊，船上的每一个罹难者都有他们个人的因素啊，他们个人的因素是他们的内我通常知道啊，一定是知道他们大限到啊，那也一定是他们认为他们的生命的品质不在他们的预期里，好，所以他们想要离开这个世界。假如他们避开了这样的一个我们说集体的事件，那么他们的个人若不是在这样的一个灾难里面死亡，他们可能也会用其他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好，那我们说头脑意识、自我意识绝对不会接受这种说法，谁想要去上啊，走上那条死亡的那条船，对不对？谁喜欢上了那个所谓失踪的飞机？谁希望做这件事情？没有人会这么讲，对不对？可是再继续再讲，我们的内在的心灵氛围其实一直在酝酿着一些事情，而我们的内我意识是知道的，他是知道的。可是我刚刚就讲嘛，我们的头脑意识对我们的那个95%的区块常常都是好像不知道，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你只是认为你不知道，你的头脑意识不会承认说你想死。啊，有的时候在问啊一些癌症的病人啊，你为什么不想活？他们第一个反应说，没有啊，我没有不想活啊，我很想要活下去啊，对不对？啊，可是上个礼拜我就引导大家在讨论啊，一定有一个精神性的因素啊，是你没有察觉到，于是会制造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大家了解吗？好，所以你现在还不知道，不代表你真正不知道，只是你的自我意识也许不想承认，也许不想面对，还没有准备好要去面对，对不对？好，那你不面对，不代表这个问题不存在。后来慢慢慢慢的形成一个具体的事实，慢慢形成肉体的疾病、精神上的疾病。好，于是他逼着你不得不去好好的面对。所以这段话开始就是赛斯在讲这些参与我们说集体死亡的事件，好，都有他个人的因素，而且他的内在里面是同意而且接受，而且是他想要的。好，他想要的。只要我们讲真的要探讨南韩的这个问题，好，也许你看去的都是高中生，对不对？他们的课业压力大不大？好，他们在环境里面的竞争有没有很强烈很激烈？有。好，韩国人，对不对？甚至我觉得，或者有很多人是根本不想走上整形这条路啊，所以提早先离开。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更想成为自己，可是整个大环境也许逼着你不能够顺着你的选择成为你自己。啊，也许你完全都不整形，你走在路上你会被人家看不起，啊，你会被人家排斥。听说人家到韩国去玩，啊，发现这个没有整形过的跟整形过的真的差很多。而且他们说到韩国去哈，你一定要这个要有拍照，就是要有前后照片的不同，要来证明是同一个人，对不对？要不然出不了关，对不对？他会说不是同一个人。我们就老看到这些新闻哈，老看到这些照片，真的前后差很多，好，前后差很多。那会不会韩国人他们在酝酿一种集体啊，集体的一种氛围？那个氛围就是，不管是从你的长相，好，还是从你的这些条件上面， 他们希望透过一种控制，一种人工的方式来达到他们想要的理想。所以你看韩剧，哪一个男的男主角没有在180以上啊？那些女主角一个一个也170至少啊，160几个都算男的，然后他们这个样子绝对都是整理过的，对不对？整理过的。好，这是一种推论。好，那甚至于当然个人都还有他们的因素。好，但是你看最近全世界在酝酿的，好，我们讲最重要的事情好了，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年轻人走上街头，好，韩国沉船的事件都是年轻人。好，这些年轻人在酝酿些什么呢？好，有没有酝酿着一种我们说心灵的革命？好，心灵的革命。好，这些年轻的灵魂在为这个地球做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清理的过程，清理了很多我们在之前可能压抑隐晦不谈的一些问题，有没有？透过这些年轻的孩子，不见得是年轻的灵魂，可能是老灵魂了，透过这些年轻人，他们把很多的问题翻到台面上来，而且用着不同于传统的一些思想方式，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一些思想方式。而且在现在我们说这些网络啦 FB 啦，这是过去所没有的情况。好，所以我们掀起了一场非常不同于以往的一种我们说心理革命。好，我愿意这么看，好，心理革命。好，我们接着看11:44，其他人呢则已完成了他们的挑战，他们想死而在寻找借口，一个保全面子的方式。好，然而那些选择这种死法的人想要以戏剧性的方式止于他们活动之际，而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甚至在临终时也充满了对生命力量欢欣鼓舞的内在知识，在最后他们仿佛与那个毁掉他们的自然力量认同了。你看这很有趣吧。有些人哈，对于平平凡凡平平淡淡的人生，甚至于只是平平凡凡的死亡的过程也不没有兴趣，他们想要选择轰轰烈烈的死亡。你看日本人以前的切腹，有没有？那死于生命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刻啊！他们不安于那种平淡的一生，然后最后老死，这样子。所以有些灵魂，他们认同了毁灭的力量，他们认为这个毁灭的力量引导他，好，这个在瞬间，可能在死亡的瞬间，让他达到一种极大的一种我们说兴奋感，兴奋感。所以这也可以说明有些人为什么要参加。参与那种危险的工作，危险的工作，他们那种意识啊很奇怪，就希望很大的一种刺激感，连死都要死得非常刺激，在瞬间，你看那个灵魂会得到一种极大的那种兴奋，所以他们认同的这种毁灭的这种力量。各位，你觉得死有已经无有名讯，死亡有两种，轻如火，保真吗？重如泰山，你想要选择怎么死？可是鸿毛跟泰山怎么比？能比吗？轻如鸿毛有轻如鸿毛的好，对不对？这个死亡要有如泰山的那种死亡，有的时候还蛮苦的，也蛮可怕的，对不对？好，很好玩。所以呢，那种认同常常会在死亡的时候，却非总会带来意识的一种更大的加速。而把这种个人卷入了群体的死亡经验，当其时，所有的受害者多少在同一个时候启程进入实相的另一个层面，有没有？飞机失事，整个船的这种沉船的事件，集体的这样的灵魂选择一同进入到另外的实相，就是一起死，然后到另外的实相去。好，这是他们的选择。灾难发生之前，那些人刚刚在意识之下是觉察到这样一个事件的可能性，而直到最后的片刻仍能选择去避过那个遭遇，这就是在灾难里面生还的人，有没有后悔吗？甚至在临时的那一时刻，他决定说那突然疫情，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于是他决定不要走。这就是在集体灾难事件里面后来生还的那些人。那像古老的传说所说的，动物们事先就知道天气的状况，而这个感知也是你们所传承属于生物范围的部分。 身体是准备好了，虽然在意识上你好像不知道。我记得哈，在过去那个921地震的时候，很多人其实都有预知地震的能力，明白吗？啊，震出那种能力，啊，像我就能够预知。好，那那个在大地震之前哈，你整个人心慌意乱、不安、生病。后来在921地震，不就是持续一个月里面都一直不断的会有余震吗？啊，我通常都会在做梦时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要地震。可是地震还没有发生，好，可能过了几个小时，或是过了一会儿，地震就发生了。好，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很多动物、很多生物对地震要来的时候是有预感的。其实我们人也都有这种配备。好，我们的这种生物性的特长，跟这些动物们的生物性的特长是一样的，我们是可以预知的。好，只是这同样的是在95%之下，我们的潜力，可是我们并没有发挥它。好，那。在身体的内在环境与天气模式之间存在着无以触及的关系，古老的与暴风雨认同的感觉是十分合理的，而那样说的话，感觉的真实性是比逻辑的真实性要高了许多。啊，各位，你把这句话画下来，你看感觉的真实性，所以赛斯心法一直建立在感受，有没有感觉上面？赛斯心法的体会，他一直在引导我们用的感觉去体会它，而不是一直用你的逻辑推理。那这里在讲啊，当一个人自觉是暴风雨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些感觉说的是一件真真实实的事啊，逻辑是处理外在的情况，处理因果的关系，而直觉是处理最亲密的切身经验。以你们的话来讲，它在处理移动的远比光速还要快的主观运动与活动，以及你们的因果层面因为太慢而感知不到的同时性事件。哇，这里讲得更有趣了。好，在古代的人哈，你看暴风雨来了，它其实是可以整个人融入在暴风雨的力量里面。通常暴风雨来的时候，这个人的内在的力量也会被唤醒，觉得感觉到自己好有力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像那个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在好小的时候，大概国中的时候，到宜兰哈，我舅妈在宜兰，那台风要来了，我就跟我的小表姐两个人特别打算坐火车坐到头城火车，头城那个海水浴场去干什么？等台风，就要看那个大浪卷起来的感觉，好兴奋哦。然后呢，那个火车站那时候是老旧的火车站。你后来看到那个浪大到我觉得好像快把火车站给卷走了，于是两个人像逃命似的一种刺激跟兴奋的心情啊，有一种好像在冒险，然后赶快跳到那个火车上，可能要离开那个地方，可是好开心哦。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啊？从小我就常常在经历淹水的这个情况，我们家那一带常常会淹水啊，常常会淹水，然后每一次下大雨，然后那个台风来了，然后水慢慢在涨高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兴奋？大家回想一下，你会不会很兴奋？既恐惧又兴奋，会很怕那水会不会把我们淹走啊，会不会把房子弄倒啊？可是你同时有没有唤起一种好兴奋、好刺激的感觉？没错吧？啊，你去回想看看。啊，大人为什么恐惧多于兴奋？经验嘛。孩子为什么兴奋多于恐惧？生物性的反应。好，我们的生物性的反应还保存得很好，有没有？嗯，所以那种哈、同志的这种心情，好，越强烈的人，他的生物性保留的越多，就是那种反应、直觉反应，好，感受，有没有发现？啊，那大人们的这个头脑啊，假如说跟这个自我意识哈、啊，这个结合太久了。你的恐惧总是大于你的生物性。生物性是什么？比如说你的直觉的反应啊，有没有心电感应的能力啊？啊，连接整个大自然的一种内在的一种感受，你会更强烈，啊，你会更强烈。所以像这样的人到大自然里面去，总是可以获得立即获得一种能量补充的最好的方式。只要你是这种生物性连接的很好的人，你只要到大自然里面去，你觉得整个人好像就被充电了。好，这个迟钝的人哈，到大自然里面去也会有这种感受。好，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杜鹃开了，高山杜鹃有没有？要不要到这个合欢山去啊？ 要啊，哈，我们马上就有同学要到合欢山去了，去感受这个大自然的能量。好，所以我刚刚也在跟我们的同学讲，我都还没有公布呢。好，我正在安排这个十月份到美国去的行程。好，这一次会带团，以往都是自己一个人，然后到美国有美国的这个同学，好，一边上课，然后一边会接待，带我去大自然里面去。好，那我现在就在准备，好，在十月的第三周。好，在座各位有兴趣的话，留意这个时间，大概去两个礼拜，你可以参加我带的团。我喜欢安排到大自然的环境，好，大森林，大的原始森林。你在纽约，你可以来参加。我们会到 Denver， 我们先到 Denver 去 Colorado。好 ，Denver 的几个国家公园，在那里我会带工作坊，跟他们纽约的同学一起来这个学习，然后。我准备台湾带团过去的同学，我还想再多一个礼拜是到这个 Sedona 到大峡谷，好，这些都是美国很棒的一个非常大的而且非常棒的能量的地方。那其实我去美国，我最喜欢到大森林里面去，原始森林，你会感觉到每一棵树都会讲话。好，这就我上次在那个加州滨海的那个红木森林，我看到每一个树干好像都一个人的脸在上面。走在里面好像到那个精灵啊，充满了那种树精灵的地方，很有趣，整个人会感受到那种氛围啊，那种氛围。好，那今天第一次公布，好，在策划这个就是细节的行程了啊，还有这个费用啊。那其实台湾呢，我在想顶多15个人吧一团啊，因为到那里去还有当地的这些车子接送的问题，所以各位要是有兴趣的话呢，再来问，好，我到时候会把这个行程公布出来。这也是同一次做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好，那我们接着看啊，翻过来，好，这边在讲，像我们的这个直觉，在处理最亲密的切身经验，而这种啊直觉，它瞬间爆发的速度比光速还要快，超光速。所以你说我们要到外星球去最快的工具是什么？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念头，对，我们的念力，我们的念力瞬间就会到达，瞬间就会到达。好，然后你要透过我们的飞行器，好，在物质实相你们要走多久吗？好，那你知道吗，再次在讲到的这个超光速的力就是意识感，就是 CU 单位 ，consciousness unit， 意识单位，它就是超光速的力，好，超光速的力，好，可是呢，这些超光速的力，它在我们的物质实相，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可是我们的内在感官，你看我们的心灵是会突然的感来的，好，比如说感受到在对岸，比如说啊，在另外一个半球里面的一个亲人他发生的事情，也许你瞬间感受到，好，也许你在梦中会接收到很多的这些讯息，但瞬间感知到比光速还要快，念力，你看透过这个说法，我们等下再讲好，来，接下来就那方面来讲，内在环境的活动对你们来说是太快了，你们在理性上无法跟得上它，然而直觉可以给你们有关这种行为的线索。一个国家应对他自己的旱灾、地震、水灾、暴风雨负责，也为他自己的收获和丰饶的各种产品以及他工业与文化上的成就负责，而所有这些都是彼此相关的。啊，有没有？假如这个国家非常的富饶，甚至它酝酿出来的人民的心灵的氛围是正面的，是愉快的，是喜悦的。好，假如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动乱、暴乱，是不是也是跟他们酝酿出来的一种心灵氛围有关？是啊，好，所以呢，如果在心灵上与生物上被认为必要的生活品质没有办法达成，那么调整就会发生。如果政治性的方法失败了，那么政治问题可能会被天灾所改变。啊，在另外一方面来说，人们令人奋起的创造能量将会浮现。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走到低谷的时候，你的创造力会被激发出来，因为你要活下去啊，你要想办法啊，你有很多绝处会逢生啊，啊，那靠你的这种创造力再给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局面。那你看啊，在心灵上与生物上被认为的必要生活品质没有达成的话，调整就会发生了。那我们说大环境的一个天灾好了，好，或是一个动乱，可是就你个人而言呢，就是身体的疾病了，对不对？你的身体就是你的环境，你的心灵，你个人心灵的环境，只要你身体所造成的任何一个大大小小的病痛，它多少都在反映你自己个人内在心灵的一个环境受到了威胁啊，品质没有符合你的期待，所以你的肉体或是你的精神上的一些状态，我们说忧郁症、躁郁症等等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它都在反映一个你认为的你想要的生活品质没有达成。所以你看，换句话说，我们生病了，我们要探讨的是什么？我们的心灵环境出了什么问题？好，我们的心灵环境出了什么问题？所以为什么说了解你个人，你就可以了解整个宇宙？了解你个人内在的一个氛围，你就可以了解到群体意识都在酝酿些什么样的氛围。好，因为你个人就是群体的缩影。好，你个人这个小宇宙就是整体大宇宙的缩影。所以你看哈，啊，这个所有的先知们让我们尽所有的能力了解什么？了解我们自己，向内去探索，啊，探索你非常丰富的创造力。探索你这个来来去去不停止的一些念头信念，你越了解你自己，你就能够了解整体的意识、群体的意识，你当然更可以了解整个世界、了解整个宇宙，因为你个人就是整个宇宙的缩影啊！了解你自己。好，接下来卓越呢，会透过艺术、文化创造力、科技或社会性的成就来表现。人类试图成就其伟大的能力，每一个具体的肉身以自己的方式都很像这个世界，它有自己的抵抗力与才能，每一个部分都在追求一种存在的品质，那会为它最小的部分，为它最小的部分带来本身在心灵与生物上的成就。好，最后这一段你可以好好的去咀嚼。好，卓越会透过很多的方式来表现。那人类一直在试图把他最伟大的能力发挥出来，所以这就是每个人为什么那么的希望自己能够所谓的价值完成。价值完成其实就是把你的能力发挥出来，啊，你的内在一直非常渴望来表现你自己，所以生命即表现，有没有？啊，生命即表达，所以你一直都在寻求一种方式来把你的潜力、把你的能力发挥出来。那话说回来咯，每个人的能力其实不一样，对不对？好，每个人想要发挥、想要唱的那首歌都不会一样，所以比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好，你跟别人比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好，那么你的这个表现、你的存在的品质也不会分别说谁的品质高、谁的品质低。可是就你个人而言，你觉得你的生活品质达到了一种能够唤起你一种好，这种非常喜悦的、满足的一种感觉，那么你的这个发挥啊，就达到了一个效果，你的能力寻求表达就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只要能够给你个人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好，那这个满足感还有大小，也没有办法跟别人来比较，好，没有办法跟别人比较。好，每个人的满足感是不一样的，好，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一章到这里，在后面的这个附注啊，有提到我刚刚跟各位在探讨的说死亡啊，你看到53页的附注这里啊，第二行，死亡在生物上是必要的，每个人天生都知道，为了在精神上与心灵上的存活，他的身体必须要死，因为自己会长大的超过了身体，所谓的这个自己，我们说灵魂。好，我们说安在这个肉体里面的这个心灵，它会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展，扩展到你这个肉体是没有办法继续装下这个心灵，所以死亡是一定要存在，而这个死亡指的是我们肉体的死亡。 啊肉体的死亡，我们说灵魂会继续在下一个肉体里面，然后持续的学习。所以呢，在这个附注里面哈，他就在探讨鲁伯跟约瑟在探讨科学家们的企图，一直希望发明长生不老的方法，有没有长生不老的方法？好，那翻到第54页这里，倒数第二行哈。所以呢，你说无限期活下去的这整个想法，包含了许多的反讽。如果有这一天啊，我想在有意识的层面，人类将会极端的害怕意外死亡的发生。而这种强而有力的顾虑可能会严重地限制了人的行为，因为当他知道自己是长生不老的时候，谁又想做任何可能把那个最珍贵的礼物生命粗鲁地夺走呢？即使是会产生撞击的运动，更别谈像海空或太空旅行之类的活动，或任何危险的职业都会被憎恶。任何一种疾病以及老化本身都必须受到绝对的控制。我觉得这个观念很有意思，很值得探讨。这就是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最近的这些科幻电影有没有像我刚刚在讲的《分歧者》啦、《饥饿游戏》啦、《颠倒世界》，它借由来控制一些可能的变因，好维系他们的生命，有没有维系他们所期待的这种所谓的理想的世界？理想的世界，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想法，你看会带来什么结果？会带来什么结果？更想掌控，有没有？更需要把一些可能的变因，然后企图用某些方式把它控制在他们能够掌控的这个范围内。所以这些电影我觉得很有趣，你看他在探讨这样的一个概念，把人做分类，这实在是很可笑。你看，只要一个人有各种潜能，怎么可能把它分类在某一种特质的这个族类里面？然后一生就只能在这个族群里面，不可能嘛。所以我们在座各位是不是都是分歧者？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是分歧者，我们不可能被归类在某一个族群里面而永远都不能改变。我们有成分上的不同，可能你的兴趣你专注在这个成分，另外一个成分的能力可能就稍微比较弱一点，因为你没有去发挥它，可是不代表你没用，没错吗？每一个安分守己的人的内在里面有没有一个渴望冒险变化的自己？一个很渴望冒险的人，他的内在也一定有一个部分是希望在某个时候也是能够比较安定的，有没有比较安定的？我们说动即思静，静即思动，这种道理中国人讲的最好的。我们不可能安于在某一个状况里面，然后希望自己永远都不要改变。那我们也探讨过，我们的意识很渴望变化的，它是不可能被圈住在某一个范围里面，然后永远都不能改变。那关于这个部分就是在这个附录的地方，我觉得很值得去探讨的地方，探讨的地方。好，那关于这一章，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有没有刚刚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有不清楚的地方？好，那我们就看下一章了，下一节，第804节。这个个人群体事件的本质的，这个他在做这个资料的同时然后《心灵的本质》这本书也开始要出现了。心灵的本质已经出了，已经出了。那他正在谈合约。在心灵的本质里面，他把世界观形容成每个人生命里活生生的心理图像，他具有自己的知识与经验，这种图像即使在肉体生命结束很久以后都还是非常有反应，而且也会继续发展。你知道鲁伯他连接到威廉詹姆士的世界观，所以这个他在谈这本书有很多资料了。我觉得鲁伯真的是创造力非常的丰沛，他一边在连接赛斯的资料，一边写好多自己的书，都没有停顿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种潜力，
哈。那他这里提到威廉詹姆士的世界观目前还没有翻译，还没有翻译出来啊。那可能赛斯文化他们的远大的这个志向啊，这个理想就是希望把每一本书都能够一本一本的出来，这我们慢慢的等。那我们来看那个，我们看多少是多少，还可以看一点点。十二点半，我们先看到这个好了。我们下次804节的正文再开始。好，那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一小段话。好，我再强调一遍哈，每个人生命里面活生生的心理图像，它具有自己的知识与经验。这种图像即使在肉体生命结束以后，还是非常有反应，而且会继续发展。你知道这段话在讲什么？好，鲁伯连接到威廉詹姆士的世界观哈，他不是跟这个人通灵，他不是通到这个人，他是通到这个人所发展出来的观念，而这个观念不会因为威廉詹姆士这个肉体死亡了，他的观念就停止了，没有，他的观念继续还在发展。所以鲁伯连接到他的观念，不是连接到这个人而已，大家懂了吗？所以刚刚心灵的本质这段话就在讲，我们心里面其实对某些意象，好，或者说某些想法、知识、经验，它不会因为你的肉体死亡了，你的这些知识跟经验就停止了，它会继续的发展下去。那么，当我们还有肉体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会忆起我们过去可能曾经学过的一些知识或者一些经验，它会镌刻在你的细胞里面。大家懂这个意思吗？但很好玩哈，我们的一些意念。有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比如说我要谈论的话题啊，可能后来你突然在另外一个人的口里也谈论，也正在讨论，同时性，大家了解吗？你现在正在关心的一些事情，哎，后来你发现跟你最亲近的朋友他恐怕也正在进行这件事情，大家懂我意思吗？好，那会不会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念其实都在你的一个意图里面，你不小心就连接上，因为你有这个意愿，所以你就会连接到一些相类似的概念。那鲁伯就是去连接上威廉詹姆士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他这个哲学家还活着的时候他的思考，他的知识，可是他死了之后他的这个知识还一直在持续发展。你们觉得很好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认识这个人，可是也许我们连接上他的一些概念，他的一些知识，后来你就觉得，哎，你自己好像，哎，对某些事情有一些特别的灵感，结果没有多久，你发现有人把它写出来了，有的时候你对某一个概念有一种心领神会的明白，你突然明白了，然后你还认为这是你的原创，因为你不是看出来的，你是自己福至心灵，突然一个灵感，你明白了，可是不久。你后来就在别人的书上或者在别人的口中听到同样的概念，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所以我们的意念其实都一直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面不断的彼此在互相互通有无，互通讯息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好，那我们下礼拜再从这个地方开始。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